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真儿子真父亲的特辑，今天我们要进入第六课了。在第五课里呢，王凡牧师他让我们重新的来看我们的优先次序，尤其是做弟兄的，就是先神后人在大地。那今天呢，我们再一次的为着王凡牧师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教导而感谢神。王牧师你好吗？
很好，谢谢大家。
嗯，那今天王牧师要跟我们继续的分享跟教导之前呢，我先想访问一下王牧师，因为上一堂课里面王牧师也说了，以前自己是做生意的人，对不对？
对对。
那王牧师，我想问一下你，你以前在做生意的时候，你会把你生意上面的大小事情跟你的妻子分享吗？
坦白说，为什么我们会教导这个先神后人在大地？
嗯，
就是这个也是我以前的一个错误。
哦，
我以前的错误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中国人吧，我们总有一个观念，就是不要把烦恼带回家。
对对对。
所以呢，在外面工作遇到了辛苦啊等等，就是自己就把它吞到肚子里面去啊，回家就不要讲那些东西了。
嗯。
也怕就是太太听了会担心。
对。
啊，觉得这样就是保护太太，保护家庭。
嗯。
那在外面打拼，那遇到再大的困难，就男子汉大丈夫嘛，就自己扛起来。
对。
啊，哪家没有这些辛苦的事情呢？
嗯。
那当然，我们要大丈夫就是要挑起这个重担嘛。
对。
那我以为这样呢，就是爱太太、
嗯、
爱妻子。那这样呢，他就会在一个很幸福的一个环境里面去生活，这就是我对他的爱，这也就是我能最好给他的东西。
哦，以前是这样想，对吗？
以前是这样想，也这样做、嗯。
哦，那这样做了之后，你们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关系呢，在很多人眼中，我们是非常好的夫妻，
嗯、
我们很少吵架。可是呢，我后来我就发现呢，在我太太的里面，她有一个很严重的不安全感在她里面。
哦、
这个不安全感呢，不管我给她多少的钱，
嗯，
她都是有那种不安全感。
是，
对，她会非常的懂得去存钱，就是我给她，她就存起来，给她她就存起来。可是呢，不管她存到多少钱，她还是觉得。好像不够安全，
心里面不踏实了。
心里面不踏实，
嗯，
那这个一直到我把这个我的业务结束了全时间来服侍神，
嗯，
那这个之后呢，我跟我太太之间的关系就180度的翻转了，
哦，
因为她也辞掉了她的工作，跟我一起在教会里面配搭服侍。那因为我们两个都在教会里面服侍，而且更好玩的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两个是同一个部门里面工作的。
哦，
所以呢，就是从白天早上到晚上，我们都是
一起的
，都是一起工作。嗯、那我们两个之间就变得非常透明了。
嗯，
那我所做的每样工作，他都知道。那后来我们在沟通、在分享的时候呢，他就告诉我，就是说，原来呢，以前因为我工作方面的东西，他什么都不知道。
哦，
而且呢，他觉得做生意有很大的风险。
嗯，
而且我以前做生意的时候，那个风险也是很大的，因为我都是大起大落。我可以有一天这个公司的业务做得很好。我以前做那个电缆的时候，我一年的这个利润是13亿人民币。
哦，
那但是这么大的一个企业，它24小时呢就完全清盘了，就没有了。
哦，
所以呢。这个风浪很大，所以呢，对他来讲，他非常的没有安全感。
真的没有安全感呢、啊，对一个女人来说，
真的没有安全感。
对，
那我觉得我是保护他，我就觉得你相信我，反正我都是白手起家的，嗯、所以我这边倒了，我那边又可以起来。
嗯，
我三起三落这样。那但是呢，对他来讲，他非常的没有安全感。可是后来我们来教会以后，我们重新的把所有的东西顺位重新排啊，然后跟他的关系重新整理啊。
嗯、
后来我就学会每一个事情告诉他啊。然后后来我才想到，就是其实在我做生意的过程里面，他很多时候他觉得那些人靠不住的，后来都发现真的是靠不住。
嗯。
所以我就发现，诶，女性真的跟男人是不一样的。神创造他们的时候，他们真的是有一些东西是男人没有的。
对，
他们的那个触角是很敏锐的。
很敏锐。
那如果我当初能把这些意见听进去的话，可能我的公司不会倒。
嗯。
所以我就发现，哎，这样就而且呢，姐妹的那个对压力的抗压的能力和承受的能力呢，是比我们想象更大的。
对，
所以呢，我们是低估了他们。
嗯，
那所以后来因为在教会里面服侍，所有东西变透明，所有东西变成一起来的时候，发现呢，大家共同承担、共同分享着来走前面的路，他就越来越踏实，他就越来越有安全感。
嗯，
而且呢，他真的就可以成为我很大的一个帮助者。
是，
因为他的个性跟我很不一样，
是，
他看东西、考虑事情的角度也跟我很不一样。
嗯，
我能听、能采纳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人生就变成多了一个角度，
对，
那你看事情就看得更周全，
对，
你想事情也想得更完美，然后你做事情的时候也两个人一起来承担，所有东西都一起来承担，然后你就发现整个的那个事业的状态都不一样了。那这个不是只是发生在我跟我的师母的身上，后来我们也把这些原则来教导我们的门徒，
是，
那这些的门徒他们不是在教会里面服侍，他们是在职场上在工作的人，那当他们也听我们的教导，然后夫妻一起来面对各自公司里面的问题，把所有你面对的生活的层层面面的事情呢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分担，然后他们就发现，他们回来跟我们说，他说真的真的，王牧师，真的，当我们跟你的教导这样去走的时候啊，我们整个工作不一样，整个家庭不一样啊，很多的东西呢都翻转了，
对，
而且呢跟夫妻之间的关系也变得非常的有默契。亲密有默契，而且呢，你会觉得你的人生不孤单，有同行者，因为你的太太很明白你，你也很明白你太太面对什么事情，她会有什么反应。
嗯，
那大家就一起来这个走前面的路。其实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就是两个人一起共同承担生命之恩。那这个才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的那个心意。所以神才跟亚当说，那人独居不好。
嗯。
啊，他什么都有了啊，他在这个大地之上，他住在伊甸园里面，他还没有犯罪，他还没有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但为神看着他独居就是说不好，
对，
就是在这个原因的里面，所以我们要真正的恢复跟太太之间的那一个的关系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的工作才可以蒙福，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家庭呢放在我们的工作之上，
是。
所以呢，这个先神后人在大地，如果在运用在家庭里面的话，应该就是
先神
在家庭在工作。
嗯，
啊，先神在家庭在工作。当然，这个家庭跟工作的上面还有神。如果我们没把神的部分拿走的话，也是不行的。
对，
因为那个我们还是缺少了一个超自然的帮助的这个力量。
对，
可是呢，如果我们把神放在前面，把家庭放在第二位，把我们工作放在第三位的时候，你就发现因着我们的关系和谐，讨神的喜悦，神的能力就进入，而且你在工作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有太太帮你忙，一起的来祷告，二人一起同心的祷告啊，再大的事情呢，神都会为我们出手，为我们来解决，这个就是变成了是一个三人管理大地，就是两个人加上神，一个三位一体的这种感觉来应对这个大地，所以大地才会为我们效力，因为有神在我们的当中，大地是服在神的权柄下面，
对，
而人的关系和谐的时候呢，我们当中合一，我们有爱，哪里有爱哪里就有神，
对，
有神的地方神就坐着为王，所以呢你就发现所有的东西都会为你来效力，那这个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秘诀，
对
啊，当然如果我们把神的部分从我们的家庭从我们的工作里面拿走的时候呢，就算我们的成功，那个成功也是短暂的，
对
啊，除非神不爱你，如果神爱你的话，他一定会把你的这个人生的这个走向重新的修正过来，
对，
那这个修正呢往往对我们来说就是最痛苦的，因为我们如果这个东西一偏差了以后，我们就发现我们是爱世界多于爱家庭，爱世界多于爱神，
对，
那神他怎么去把你夺回来呢？那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在你的生命当中把这个世界的部分拿走，那这个世界的部分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你的金银事业成就，那这些东西呢可以一天之内完全的都离开，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神放对那个位置，否则的话其实我们是逼 这神要让我们走到一个绝路。人最大的痛苦就是我们不走到绝路，我们不懂回头。
对，
这个就是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就明白的一个真理啊。当他们发旺的时候，他们就忘记了上帝；当他们痛苦的时候，他们就抓着神来祷告。所以其实神也不想这样啊。神的创造的心意是希望人都可以啊，非常的富足，非常的丰裕。你看看他放在那个伊甸园里面的东西，你就知道神的心意是让人可以享受一切的富足的。
对。
可是如果你得到了富足以后忘记神，那神就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把这些东西拿走，好让你回头。所以我们要做聪明的人。如果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不懂得这个关键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位置放错。那这个位置一放错的时候，你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呢，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一瞬间
就完全的被收回。
这
个就好像是这个圣经何西雅书所写的一样啊，我们看到那个淫妇，她得着了很多的金子银子，她觉得这些东西呢是她的情人给她的啊，谁知道呢？神说到第二章第九节，他说：“因此到了收割的日子，初九的时候，我必将我的五谷新酒收回，也必将他应当遮体的羊毛和马夺回来。”看到吗？在这个女人割灭，她以为这些东西呢是她的情人供应她的，她的情人所代表的就是世界，她以为这是世界给她的，所以她就爱世界，她就追着这个世界来跑。可是呢，当神的这个判语出来的时候，说到这个时候，我要把我的五谷、
全部收回，
新酒收回。原来那些东西根本不是在世界的手中，
对，
是在上帝的手中，
在神的手里面。
这个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一个地方。我们常常追着这个世界，以为世界拥有这一切，甚至呢，我们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以为万国的荣华都在撒旦的手中。因为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嘛，他说：“你拜我，我就把这个万国的荣华都给你，对不对？”到底万国的荣华是不是真的在撒旦的手中呢？我可以说是也不是，因为撒旦的能力不能胜过上帝。
对。
所以呢，还有就是我们要清楚一点，就是撒旦他最大的本事是什么？就是撒谎。对不对？
对。
所以他跟耶稣说：“万国的荣华都在我的手上，只要你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他真的给得出来吗？也不一定。
对。
但是呢，我们肯定一样东西，就从经文里面看，神说这些的五谷、这些的新酒啊、这些的麻、这些的羊毛都是神的，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属乎耶和华。神说金子是我的，银子也是我的，所以呢，原来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所以如果我们把神的那个位置放错的话，那你就会发现你拥有的再多他都可以失去。
对对，一瞬间就可以没有这些东西。刚才王牧师读的经文就是在何西雅书第二章第九节的经文。
爸爸，我想把我内心的一个愿望说出来，就是说，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吧，知道爸爸还没有信耶稣，因为他养育了我们这么多的兄妹，很辛苦，我们生活上也没有尽多少孝心，然后觉得每次回家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呢，就是享受他跟妈妈在为我们忙忙碌碌烧饭菜啊，让我们去分享。所以心里感到非常的内疚啊，就是觉得作为子女的，有时候内心想是尽孝吧，但是能力上面有限。或者我现在觉得最大的一个愿望呢，就是希望我的爸爸早一天能进到神面前来，就是说在肉体上面劳劳碌碌辛苦了一辈子，将来能够信耶稣吧，在神的里面享受神一切的恩典和福分。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在基督里享受主爱，自由奔放了开怀，我要赞美，我要歌颂，造物主的奇妙爱。
在这里呢，我也想问一下王牧师，这个弟兄啊，刚才王牧师讲了这么多，也让我们所有的弟兄们再次的去思考 这个工作上面不是一个人去承担，而是要懂得跟自己的最亲密的家人，你的妻子去分担。那我发现很多的弟兄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不太善于表达，
对，
话语比姊妹少很多，
对，
在这方面能不能给弟兄一些鼓励跟教导呢？
这个我觉得两方面，第一就是要操练，因为我们的话语的表达能力，我们讲话都是操练出来的。那所以呢，你不要把它做成一个借口，说我们天生就是不会这个是可以操练的。如果你不信的话，我们来这个时光倒流一下，因为在你们谈恋爱的时候，你追求你太太的时候，
话可多了，
很会讲啊，
对。
对不对？可是一结婚以后，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语言系统
就没了，
对，
就不讲话了，
就故障了，就没了。所以呢，姐妹也不要以为你的先生一定是不会讲话，他是很会讲话的。只要你回想你们当初恋爱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才是真正的他。如果一结婚以后呢，有很多的实际上的东西，有生活的压力，有等等，就让他就闭嘴了，他就把这个管道给封闭了。可是我们要小心的就在这里，这个就是仇敌的诡计。因为呢，婚姻呢其实是要经营的。
对，
我们常常说这个婚姻呢就跟这个伊甸园一样，神创造了伊甸园以后，不是说你就不管他就可以了。这个伊甸园其实就是那个亚当和夏娃他们的家，他们的这个婚姻的生活的环境。
对，
这个环境呢，上帝一开始就说你们要管理，要看守。管理什么呢？看守什么呢？管理就是说你要浇灌呢，你要那些的植物，你要来去浇灌它，你要去下肥啊，你要去让它变得更好啊。
对，
然后看守是看守什么呢？也就是说是会有东西来破坏这个园子，所以你才要看着它守着它。当然我们知道那我们该看的该守住的就是那条蛇，对不对？你没有看守，所以呢这个园子呢就糟了，那整个这个家就毁了。如果用这个概念来看的话，那你就知道我们要灌溉我们的婚姻生活，也就是说你要付出。那弟兄来讲付出什么呢？你怎么去灌溉这个婚姻呢？就是说你要去表达，你要去跟你的太太来沟通，你要把这个你遇到事情跟他分享，让他明白。那这个你说有没有圣经根据呢？非常的有。
有。
在哪里呢？很简单。这个神创造了亚当跟夏娃以后，对不对？你去回去看创世纪，你就发现上帝好像没有直接跟夏娃讲过什么。那夏娃怎么知道哪棵树可以吃，哪棵树不可以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可以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他这些资讯哪里来的？
都是借着亚当来的。
都是借着亚当来的。那也就是说，其实亚当把他的工作向太太分享，报告，那太太就知道了，然后太太就为他代祷守望。然后给他一些意见，这个就是夫妻之间的那个神创造的时候那个最美好的一个图像。可是呢，当我们犯罪以后呢，这个机制就没有了。
对。
所以呢，我们工作完了以后，我们就不讲话了。我们劳累了以后，我们就失去了话题了。我们结婚以后就背了一大堆的责任，就没有了爱情了。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园子就荒凉。但是呢，神的原创呢，其实就是要我们呢经营我们这个园子。所以弟兄要悔改，因为如果神创造亚当跟夏娃的时候是这样吩咐亚当的话呢，也就是说上帝在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他看到每一个弟兄，可能他第一句问你的就是你的园子你有没有管理看守好，你的太太在你的管理之下有没有变得更快乐，更美丽，更健康，你们二人是不是成为了一体，彰显出神的荣耀。
对，
如果我们没有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
对，
神可能会跟你说你这个恶毒的仆人，你亏欠了我的荣耀。你会发现你可能很惊讶，上帝不会先问你你的事工做成怎么样，你的服事做成怎么样，你的公司做得怎么样，你赚到了多少钱，这些都不是他关心的。他更关心的就是你们夫妇 二人是不是成为一体，然后彰显出神完全的形象，然后带来神的荣耀，让人透过你们的生命和你们高度的合一看见神的那个荣耀，然后他们把荣耀归给神，这个才是他所关心的。
嗯，所以听到这里的时候呢，就让我们想起圣经里面的一个很清楚的教导跟指引，就是说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神。那刚才王牧师花了很长的时间跟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就是弟兄们在家庭上所要扮演的角色。很多的时候弟兄都以为是，哎，我结了婚，我在工作上能够赚大钱，让我的妻子让我的孩子有钱花就可以了。但是听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不是这样，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尤其是弟兄要知道的是最重要的是先神，然后在家庭，
在家庭，
在工作，
在工作，
是吗？
对，
嗯，
所以这个次序你一定要放对，
嗯，
这个次序如果没有放对的话，你就发现你就好像在很多地方你都使不上力一样，
嗯，
因为这个次序如果你没有放对的话，它不单只是影响你的工作，影响你跟太太之间的关系，它也会影响你跟孩子之间的那个关系，
嗯，
这个就是如果我们没有把神放在前面，没有把我们配偶放在前面的话呢，那你就会发现你的孩子呢，他看着你怎么做的时候，他我的意思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的人就是我们这一代信主信得好好的，
嗯，
可是我们的下一代他不信主呢？
嗯，
很简单啊，就是因为他没有看到神在这个家庭里面的角色，
嗯，
他就不觉得神存在，他就不觉得他有需要去寻找这一位的上帝。
嗯，
那这样的话，你想想看，我们其实就没有把我们的信仰传递给我们的孩子。
对。
所以你一定要把神放在你的家庭的这个顺位的最高的顺位当中，
嗯，
那这样呢你的孩子才能经历神，
嗯，
然后还有就是你一定要把大地放在这个神和家庭的之下，
嗯，
你自己才能经历神，要不然的话呢，神只是一个在你脑袋里面想象出来的一个形象，
对，
他跟你之间没有任何的互动，
对，
因为你还是觉得世界真实，上帝很虚幻，
嗯，
所以呢你的工作很实际，你的这个每个月收到了这个账单很实际，但是上帝呢不实际，
嗯，
可是如果你把那个信心放对的话，那就不一样，你的工作压力也会不一样。为什么呢？很简单，今天我们做弟兄最大的压力就是怕公司会不会把我们开除啊，如果下个月没工作做怎么办呢，啊，水电费缴不出来怎么办呢，啊这些的开销怎么办呢，啊，我们一天到晚都是想这个。
对。
那但是如果我们是这样想的话，这是一个没有神的想法。
嗯，
也就是说我们觉得我们是靠自己的聪明，靠自己的才干，靠自己的能力来开销这些的东西，来赚取我们的生活，
嗯，
神在我们工作当中完全不存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完全不存在，在我们做的这些的事情的决定上面他也不存在，就算他存在他也睡觉了，他管不着。
嗯，
那这样的话呢，你的信仰不会有精力，你的信心也不会被提升。
嗯，
可是如果你换一个换一个想法，换一个对事情的这个考虑的方式的话，你就会发现会完全不一样。
嗯，
啊，今天你不需要担心你的工作下个月不保。如果这个工作下个月就不保的话，那就是说上帝一定有一个更好的要给我。
嗯，
对不对？
对。
那你就会发现你对这个看待工作的这个态度完全是两样。
嗯，
你就不会晚上失眠了，你就不会晚上睡不着觉了。
嗯，
因为你不用怕。因为你知道这个工作就算没了不要紧，
嗯，
一定是有更好的在后面，因为有神，这一切都是来自于神，所以神把这个拿走，他就会把其他的放在我们的手中。神为我们关上了一扇门，他会为我们打开一扇窗，
对，
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心。这样呢，你而且呢，这个为什么说你弟兄一定要开口，你一定要讲，为什么呢？你在心里面可能有经历，可是你没有在你的家庭当中分享，你的儿女就得不到那个成果，你就亏欠了你的儿女。
嗯，
因为可能你在信心上真的是这样经历的，可是你在家里面没有分享的时候，你的儿女根本不知道。
嗯，
他就以为啊，这一切是因为爸爸很勤劳的做工，他赚钱，他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们今天有很美好的生活。
嗯，
到他有一天他当了爸爸， 她有一天她当了丈夫，你觉得她会怎么做？
一样，跟我们自己的爸爸一样吧，
就跟你的模式一样啊。
对对，
所以她也不会把这些东西在家庭里面分享啊。
嗯、
然后她的太太很没有安全感啊，
嗯、
然后她的儿女就是你的孙子，他们也不知道爸爸的心路过程是怎么样，爸爸跟上帝之间是怎么经历，他们都不知道、
嗯。
所以呢，如果我们很幸运，我们的儿子跟我们一样信上帝，那我们又要担心我们的孙子辈他们能不能信耶稣，因为我们的信仰都跟中国人的那些。武功高强的师傅一样，那个师傅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留一招，不教你。
对，
好，我也留一招，徒弟也留一招，徒孙又留一招，
嗯、
这样再下去的三代四代以后呢，这个再厉害的武功也破产了。
对，
那我们的信仰其实现在最大的问题也在这里。
嗯，
弟兄，我们最大的亏欠就是我们在家里面，我们把我们的嘴巴闭上了。我们没有诉说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荣耀、
嗯、
我们就没有办法把我们信仰传承下去，没有办法这样传承下去的时候，今天就算你在世界，你在这一代，你有多么的爱主，你有多么的成功，你有多么的经历神，可是到头来都是空的。
嗯，
仇敌不怕你这一代复兴，只要他能夺走你的下一代。
嗯，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所以神才说在末后的日子里面，他要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对，
所以你看见吗？父亲的心要先转向儿女，儿女的心就会转向父亲、
嗯、
我们的心怎么去转向儿女呢？为什么我们这系列叫真儿子真父亲？就是因为父亲要先悔改、
嗯、
你要先从你的嘴巴开始，你要多去跟家人建立关系，分享你人生里面的片段，喜怒哀乐、
嗯、
每样事情都是跟、整个家庭一起来分享。
嗯嗯，
一起来承担，一起来面对，一起来经历，
是
这个经历才是最宝贵的。
对，
你在外面遇到很多困难，你都解决好了才回来，然后回来就宣布说现在没事了 ,OK 了，那
大家都不知道那个来龙去
脉，大家都不知道来龙去脉，大家也没有一起来经历上帝、
嗯、
所以上帝对他们来讲就是啊，这只是爸爸的心理安慰，
嗯，
他不真实，他也不存在。可是如果我们把困难也带回家，大家一起祷告，大家一起守望，然后这个事情怎么翻转的那个过程大家一起经历，然后就发现哇，神真的在我们当中，诶，
是的。
然后你的儿女也会说哇，祷告多厉害啊、
嗯、
多有能力啊，原来我们遇到困难我们是可以祷告的。
对，
你想想看你的家是不是不一样。
嗯，
那你想想看，神耶稣他再回来的时候，他到底关心的是什么？
对，
他当然是关心你有没有把这一份的祝福带到你的家里面、
嗯、
你的家人是不是有跟你一起来经历这个信心的旅程、
嗯、
还是说你自己一个人都进了迦南了，然后你把那个明信片寄回家里，就说我到喽，这个迦南很好、这个然后叫大家一起收拾收拾就来迦南。
嗯，
不是这样，神呼召亚伯拉罕不是这样，他带着他的妻子一起千山万水一起走这个过程，然后进入迦南，然后享受那个神的丰盛、
嗯、
他才可以一代一代的这样传下去。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先神
在家
庭后家庭在工作的原因在这里、
嗯、
这样要不然的话呢，我们的家没办法经历上帝，那这样的话其实在信仰在属灵上面呢、
嗯、
我们是破产的。
嗯，鼓励在收音机旁边的弟兄们一定要多一点的去诉说神的恩典，当你越讲的时候呢，你的影响力就越大，特别是对你的儿女，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养育敬虔的后代，让我们的世世代代的后裔吧都能够敬畏主。好，今天我们的时间又到了，我们在这里要谢谢王凡牧师，那下一堂课我们继续的在这里学习。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